是 Miss Key， 你现在收听的是一个女生的世界漂流。在这个节目中，我将每周更新一次，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跟你分享我在某个国家或城市的旅行故事。在上一周的节目里，我介绍了惠安古城的简短历史，还有当地闻名的黄色建筑物跟灯笼，也分享了我在当地吃到的高楼面、越南法国面包还有牛肉河粉的美食。这一集我想要跟你介绍另外一个在惠安古城附近的新景点，它叫做迦南岛。根据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地图还有资讯，迦南岛至于惠安应该就像是社子岛至于台北。虽然其实社子岛是跟台北市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全然独立的小岛啦。那这样比起来，迦南岛就真的遗失了独立许多，因为它以前都只能靠渡轮跟外界联络，直到2016年才盖了第一座桥，让人们可以更容易的往返迦南岛这个地方。上一集有提到，惠安以前是贸易商往来的港口，有很多船出入。那早期的船多半都是木造的，所以不管是修理还是维护，都需要木匠的帮忙。当地也就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木匠聚落的小聚落，这个聚落叫做 Kimbong， 它刚好就位于迦南岛上。虽然以前热闹的港口景象不在，但随着惠安的转型成为观光城市，再加上惠安的古城区在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遗产之一，这些迦南岛上的木匠就转而负责当地建筑的修缮还有维护。不过其实迦南岛上也不只有木匠，还有其他农业啊或是手工制造业。再加上惠安也越来越多观光客涌入，迦南岛当地也就发展出骑脚踏车游迦南岛，还有参观 Kimbong 木匠聚落的这个观光行程，希望可以借此而提振当地产业，也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观光客。那我是在背包客栈看到网友分享的，他说他参加了一个越南当地大学生组成的导览团，因而才认识了迦南岛这个地方。看完他的分享，我决定也比照他的行程，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这个导览组织。经过几个 email 来往之后呢，我们约好了时间，当天下午就由一个当地的大学生带我骑脚踏车逛了这座小岛。第一站我们先去了黄大祖宗祠。负责导览的大学生告诉我，黄在当地是大姓，我们参观的呢算是他们整个皇室家族的宗祠，也就是说姓黄的历代祖先跟后人都下葬在这里，男生会统一葬在同一块墓园里面，那其中如果是被认为对家族有贡献的女生，牌位就可以放在另外一间小庙里面。我问大学生，越南人的家族里面都会有这种规模的宗祠吗？意外的是他说是，就像他家也有族谱还有宗祠，每年也都会有固定的时间要回去祭拜祖先。我自己是不确定台湾的状况怎么样啦，可是像我自己家，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两边都没有族谱，也没有祖厝或宗祠，所以我是觉得还蛮惊讶的。接着我们的第二站来到了做草席睡垫的店家，不过很不巧的，因为这个导览组织没有跟店家约好时间，所以我们造访的时候老板也不在家，我只看到了一个编织的机器还有做到一半的草席。第三站到了一个做面条的店家，刚开始老板居然也不在家，其实我有点傻眼啦，因为我当天一参观完导览就要马上从惠安赶到另外一个叫做岘港的城市。那虽然这个导览也不用付太多钱，基本上就是负担工本费啊，像是门票还有租脚踏车的钱就可以，但我觉得既然他们都要求我事前预约了，应该是代表他们会先做好准备，而不是让观光客在店家空等。不过这个负责导览的大学生看起来也很着急，他就一直跟我道歉，我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只好就硬找一些话跟他聊。那我们在等老板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隔壁店家的老板一直在折纸，仔细一看我才发现原来就是一间纸扎店。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纸扎呢，它的概念跟纸钱很像，就是把我们在人间用的东西用纸给折出来，比如说衣服、手机和电脑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请店家帮你做出一间别墅或名车，然后烧给过世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享用。我跟大学生聊了大概半小时左右，面店的老板就出现了。原本他说下午已经打烊，但我看大学生跟他说了一些话，虽然听不懂越南语，但我猜他应该是一直请老板帮忙，希望他能够展示制作面条的过程给我看。所以我就看到老板开始帮炉子添加柴火，也在炉子上面开始放了锅子，最后再拿出一桶白白的液体。导览的学生告诉我，这个白白的液体呢是由米磨成的粉，再加上水去搅拌，最后我们要把这个液体状的原料拿去炉子上面加热， 就会变成一片白白的，有点像是肠粉的东西。后续还可以再拿去切成面条，或者切成类似板条宽度的宽面。老板除了示范给我看，他也比了一个手势，要我自己做做看。我只能说啦，看起来很简单，但我做的跟老板做的就是差蛮多的。老板后来呢，将这纸片肠粉切成比较宽的大小，并且拿了两块脆脆的饼干包住这个肠粉。大学生说这是越南当地很常见的点心，建议我可以沾着酱油吃。我觉得口感还蛮不错的，脆脆的饼加上口感非常 Q 的肠粉，配着酱油吃起来就是咸咸的小点心。整体来说口感还不错，不过味道还是稍显单一一点，而且毕竟都是淀粉制品，吃了几口就会觉得真的还蛮饱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加南岛的小港口，可以看到有一些木匠正在修船。我们当初是骑越南的脚踏车，从古城来到了加南岛，回程呢，则是要把脚踏车搬到船上，然后一起搭船回古城。这个行程大概从下午2:30开始，一路逛到5:30，当时已经可以看到夕阳了。我们就坐着船，吹着风，其实还蛮舒服的。我也觉得这个下午很充实。那我们在边等渡轮的时候边闲聊，导览的大学生又再次为了他们的准备不周而道歉。他也告诉我，他们这些导览员其实是自愿性的，没有拿什么薪水，纯粹是希望可以让外国的旅客认识越南的传统文化。不过近期当地有越来越多类似的观光行程，他们的场次更多，也有更多的宣传资源，所以他们的这个非营利组织其实经营的不太顺利。他还反过来问我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听到这些话，我也不好意思再苛责他什么，最后我还给了一些小额捐款，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组织经营的更顺利。毕竟我先前就有看过他们的网站介绍，参观导览的人缴的费用扣除掉工本费之后，其他钱都会回馈给当地，帮助当地的传统产业发展。那就希望我的小小心意能够发挥一些作用啦。相较之下，我后来在 KKday 还有 Klook 上面都有看到类似的导览行程，那费用真的是贵了一些些。虽然比起来不过就是台币几百块的差距，但对当地人来说其实是不小的数字。所以如果你有考虑到加南岛走走，我还是会比较推荐你参加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学生导览团。再来补充一下，这个导览是一对一的，全程都是有英文进行。我这次遇到的导览学生是主修英文，所以他用英文沟通完全没有问题，讲解的也很清楚。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他也可以分享很多跟当地有关的事情。所以这3个小时下来，我不管是对于越南当地的生活或是导览行程的事物都有蛮多了解。不过因为这集篇幅真的不太够啦，所以你可以搭配我放在 Pressway 的图文，你可以借此了解更多当地的细节。最后也预告一下，刚刚有提到我在惠安参观完这个导览之后，晚上就要搭车赶去岘港了。下一集我就会跟你介绍岘港这个城市。我一样有参加当地的学生导览团，也自己去吃了号称是越南最好吃的披萨，还有椰子咖啡。如果你有兴趣，欢迎下周再回到我的节目，跟我一起到世界漂流咯。拜拜。